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权有最后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网络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说，美中贸易战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原先的预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梵蒂冈与中国谈判了近10多年之后，星期六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一些人批评说，这是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教廷。方济各星期二第一次公开谈到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他对记者说，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理解，但是双方在谈判中都有让步。教宗方济各还承认，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将为此受苦。据估计，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教徒，一部分教徒参加北京认可但不在教宗之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另一部分教徒参加忠于梵蒂冈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的主教和教徒经常受到骚扰，甚至被拘押。梵蒂冈认为，如果不与北京达成协议，会导致中国天主教教徒之间难以愈合的分裂。今后中国主教的提名将由当地天主教团体与中国当局协商提出，送交梵蒂冈最后确认主教任命。梵蒂冈的一项声明说，星期六与北京签署的协议是主教任命协议，而不是政治协议。梵蒂冈与北京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及台湾，目前梵蒂冈与台湾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与世界上17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梵蒂冈是台湾唯一在欧洲的邦交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是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其网络能力，而现在的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的官员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监控措施，包括在全新疆收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数据，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科茨说，中国还可能会把这种技术出口给其他专制政权。科茨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来给民众打分，决定是否这些民众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些努力将会导致未来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美国之音试图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接触，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中国官员以前曾经表示，在新疆使用的监控措施大可不必担心。一位中国官员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说，中国的监控对隐私侵犯不大于英国等 西方国家所使用的监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的讲演持续了将近35分钟，一如他的外交团队事先所介绍的那样，以美国主权为主题，以美国第一为原则，谈他的外交政策一年来的成就，以及涉及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叙利亚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他用了超过1/10的时间谈了贸易问题，并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他说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来美国开放了市场，但别的国家却没有，导致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他批世贸组织说，许多国家被吸纳进世贸组织以后，违反了该组织的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和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无情地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并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1/4和6万家工厂。过去20年，我们因为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说，但是那个时代结束了，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的滥用行为。他说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增加关税，现在总共呢是2500亿美元。接着呢，他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他说
I have great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my friend President Xi。
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和喜爱，但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市场扭曲及其处理方式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还以委内瑞拉曾经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呢，却使人民陷于贫困为例，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
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就说，全球每年需要5到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卫生、性别平等等等。台湾政府呢，派了一名部级、一名副部级的官员呢，来到纽约参加联大期间的一些场外的活动。部长官员呢，是一位37岁的台湾行政院数码政治委员唐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此行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永续发展程序。台湾呢，管可持续发展叫永续发展，那么台湾呢，是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忙的。我们来听一听唐凤是怎么说的。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今年开始，接下来4年里面，我们投入了88亿新台币，就是要把所有社会上面，不管是就是学校系统的，或者是私部门系统的社会创新，它只要能解决永续发展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永续发展的数字当做它的索引。那这样未来的话，它就可以跟未来这些永续发展目标在国际上更快的、更迅速的互相合作，而不一定要经过行政。
在联大期间呢，唐凤在智库大学和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在可持续发展上成就的演讲。尽管今天呢下起了大雨，今天上午在联大开会的时候，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抗议的队伍。那么规模最大的呢是伊朗的异议人士，在联合国大楼对面呢还有维吾尔人和法轮功的抗议人士。那么下面呢来听听他们是为什么要来抗议的。
We're here to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demn China。
我们在这里呼吁联合国谴责中国， 把300多万东土耳其人关进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我们还要求联合国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是被占领的领土。
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人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
法轮功学院呢，几乎每次在联大会期间呢，都会前来抗议。那么这一次，中国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呢来参加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外长王毅的发言呢，是排在星期五的上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上个星期就连串规定发出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定包括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的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这些规定在社交媒体引发热烈的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在哪里？还有人干脆说，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得了。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早已实行多年，这次的限制令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吗？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类限制其实已经存在了多年，那么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当地电视台受到类似的通知的时候会怎样处理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说，
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他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他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他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吧。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那么，中共当局再度发布这样的一连串的限制令，这是不是中共当局深感危机、深重的表现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它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它过去比较忌讳提外国把港澳，包括这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他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令。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它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它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他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
那么在广播中延时已经实施多年，这项技术允许所有听到敏感词的时候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 暂停或中断直播。今天广播电视总局规定把延时纳入到法律条规中，这项具体的这个规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策划王军说。
我觉得刚才这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把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它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个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这个就是各界的一些这个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回退，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这个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的很好，就是说你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就是还一个就是我还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这次的这个新规定，向公众征询意见的时间为一个月。10月20号之后就截止，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广电总局真的会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这个规定早已经有了定案，所谓的争取公众这个意见只是表面文章？对这个问题，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这个策划王军说。
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没有你们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很多中国民众对广电总局的调侃是，他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以王军在多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多年工作的经验，那么他同意中国民众的这种观感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军说，
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它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它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发出这一连串的指令，新的规定到底是显露了中共政权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培德说，
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 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认为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厉控制。我这里说一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刚才的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就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风险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最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是，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
那么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共闭关锁国的时期即将到来，对这个问题您当怎么看？是不是闭关锁国的时期又会来临呢？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40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他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他们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个恐怕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 马蒂斯星期二9月25日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被问到谁是美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时，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又说中国不必是一个威胁，他说我们能够找到办法跟中国合作，我们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双边关系，我的确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马蒂斯说不管他到哪里都有人在身边背着一个配有核武器发射密码的背包，为的是随时随地遏制有人可能向美国发动核攻击。他说核战争没有赢家，他的责任之一就是确保核战争不会爆发。至于常规武器威胁，马蒂斯说美军将改变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防御策略，目前公布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首次提出要主动在对手发动网络攻击前将对对手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9月25日晚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送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晚间的众议院辩论中说，这项决议案目的在于推动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能够自由进入西藏，并且要在那些中国官员为他们在西藏的压制行动负起责任来。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关系不站出来为中国的人权说话，我们会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说话的道德权威。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为自由，为实践自己的信仰和传统，为使用自己的语言和颂扬自己的文化而奋斗。这项编号为众议院1872号决议案的参议院类似版本，目前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当中等待辩论和表决。如果在获得委员会正式表决，并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香港民主党9月24日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各方的反应如何？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做有关的情况介绍。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主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主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主党，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香港的中秋节，大家都在放假，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呢，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 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它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像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的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决派，因为香港有自决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决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嗯哼，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 那么现在追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
嗯，
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够允许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军方重要部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之后，北京连续做出强硬的姿态，宣布取消副总理刘鹤访美，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武官，随后发表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并由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发布会，抨击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权主义。有分析人士认为，高喊一些挑起民族主义的口号，避免正面回应公平贸易原则等方面的问题，不利于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9月24号，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当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和舆论震撼。此时，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份白皮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年初以来，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尽管双方已经进行了数轮谈判，目前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国新办的白皮书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经贸关系意义重大。白皮书重复了中国的一贯论调，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导致美国自身利益受损，中国不愿打贸易战，但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白皮书认为，美中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仅从货物贸易差额来评判得失。现任美国政府强调的公平贸易以美国优先作为前提，而非基于国际规则。白皮书否认了美国对于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指责，认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白皮书还列举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的诸多指责。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傅资英周二在记者会上罕见地以亲身经历举例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贫困人口，中国需要努力发展经济来帮助中国的穷人脱贫，以免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我去年年初啊，去广西，离我们广西的首府南宁大概是100多公里，我是自己去的啊，没有任何官员陪同。随便走进那个山村，啊，都不可思议。啊，一位老战士是抗美援朝的，啊，养了3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能够娶媳妇，穷啊，盖的房子，这个没有任何家具。啊，所有的小孩、大人、老人都在地下各的褥子和被子，一顿饭 就是个火盆上啊一锅玉米粥啊，啊，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老头见到我呀，颤颤巍巍的拿出来揣到他胸口的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功勋章，当时我的泪都流下来了，啊，我手里就那么几百块钱，我都给他了。
这位中国官员的这段原话出现在官方发布的文字记录中。但有关抗美援朝和纪念章、功勋章的叙述显然遭到审查删除。CNN 记者问：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政策和贸易措施不仅仅是经贸摩擦的问题，而是全面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战略步骤。在此背景下，无论多少经贸磋商和谈判是不是都没有意义？傅资英回答说，对中国的遏制也好，所谓的贸易战也好，都不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纵观历史，啊，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谁支付啊？是人民。
周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了美中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王毅在会谈中提到，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王毅认为，美方加征关税的行动说明其缺乏诚意。中国周二拒绝了美国军舰十月访问香港的请求，中方也没有解释拒绝访问的原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一直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上周，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后，中国紧急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末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尽管中国官媒将贸易战称为贸易摩擦，并试图降低调门，但中国高层对于贸易战极为重视，接近中国当局的学者将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一大威胁，认为贸易战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表示，美中双方合作应该基于共同的规则，美国强调的公平贸易和中国所说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回事。他认为说那么多没有用，不如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
这个不开放市场啊，这个数据不流动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啊，政府补贴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事论事，就是拔那么高啊，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样就没法对话了。你遏制中国，就是说那中国那应该是进行公平贸易，是吧？我担心是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互相指责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啊。
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还将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取消了原定27号访问美国谈判的计划。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认为，美方出尔反尔，
现在美方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那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谈判和磋商。
分析人士盛红认为，美中双方在贸易上的利益一致，应该达成协议，避免民众利益受损。有分析认为，美中双方的关税大战受到普遍关注，而在华外资企业关注的营商环境、技术转移、知识产权遭到忽视。在特朗普当局大规模减税带来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提高关税是否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占世界经济总量 40% 的美国与中国两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受到普遍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方面宣布制裁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因为他违反了美国 对俄罗斯的制裁法。中国方面高调反击，停止中国海军司令访问美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并指责美国方面对中国实行他的国内法。李尚福是第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军队将领，美方的举动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请美国《经济》记者海涛介绍有关方面的情况。
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主播。
这个李尚福中将，他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部长啊。那么总装备部做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啊做这样严厉的这个制裁呢？
他是上个周末吧，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么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就是指出了这个美国在2017年通过了一个制裁敌方的这个法律。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这次呢又增加了30多个单位和个人，我其中包括这30多个单位和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那么中国方面呢，有这个就是中国军委中央军委装备及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那么确切的讲，是美方指控的是中方的一个单位和一个个人，他英文当中他都是用的 persons， 都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指的这个 person 人，他就原文指出可以是某个单位，也可以是某个个人。在中国这次就是特别是针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和发展部的部长，装备和发展部部还有部长李尚福中将，就是主要是针对他们两个。
好的，那制裁的这个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说你是长臂管辖，用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对，
那你给介绍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制裁的根据和制裁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先说它制裁的内容是什么。就根据这个制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通告提到的这些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和美国做任何方面的生意，美国不给他们这个进出口许可，不得说在美国的金融架构下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比方说转账了、查账了、存钱了，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你想进入美国，对不起，不给你签证等等。你在这些官员、这些单位和这个人员在美国的资产和在美国控制地方的资产都受到冻结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说这不是发表了很多社评啊，中国国防部也发这个发言人也抨击美国，强烈谴责美国，外交部也强烈谴责美国。他们主要是说什么？他们说你是根据2017年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来管理中国的事情。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内法呢，它是一个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2016年干扰美国大选，它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同时呢，美国很多国内法呢，它是有国际效用的，比方说针对这个台湾的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光是在美国国内法，它实际上有国际上的一些法理和依据在里头。那么美国按照这个法呢，来对这个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方面来进行惩罚，是它有它的这个国际法的原因和道理在里头。那么对中国方面呢，因为中国军委的装备部，他们从俄罗斯采购了比较先进的苏-35战斗机和SU-400这个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这个体系，而这两点呢，都是这个美国要严格限制这个俄方这个出口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复、反制俄方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预。
那么美方制裁这个中方的高官，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中国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美国方面又怎么反应的？
严格的来说呢，制裁中国军方的高官，李尚福中将是第一人。那么以前呢，他们说也制裁了一个什么朝阳区的，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反人权的，就是什么等等。那个不应该算是中国军方高官，应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高的官员。那么在此之前，4年前，美方制裁了中国上海的一个军事单位、秘密单位1988部队的这个5名解放军官员，指控 称他们是中国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那么那是这是几次有名有姓的这个针对中方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控。那么以前呢也有对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比方说长城工业公司，这都是军方的公司，还有北方工业公司，由于他们这个和伊朗和朝鲜的交易都是武器交易，引起美方的制裁，这都是有过。但是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尚福中将受到的制裁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受到美方制裁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威斯康辛州，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欢乐山 Mount Pleasant 是台湾富士康集团要建设的威斯康辛科技谷的地方。不过富士康的建厂计划将导致一些当地居民失去祖传的土地、农地以及房屋。这些拒绝拆迁的居民9月24日星期一在当地政府的公听会上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有些居民更是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征收美国人的土地卖给外国企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玉安黄耀义从威斯康辛州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利卡拉杰痛斥为了新建富士康新厂，许多居民被迫拆迁，有个家庭甚至在感恩节的前三天被要求搬走。唐少姿是越战的退伍老兵，也曾经担任过欢乐山政府的公共信托人。他对于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欢乐山今天能有这样的景况，靠的是农民，但现在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把土地给富士康，这叫人忧心。对不起，这真叫人忧心。这些人们他们尽其所能的耕种，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这片土地的意义在这儿，这不是由你们来决定，也不是由任何其他人来决定的。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家外国企业，拜托，请告诉我事情并非如此。 埃尔嘎德纳是韩战的退伍老兵，身为非裔美国人的他说，当地政府与富士康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而参与讨论的团队当中更没有少数族裔。协议当中虽然说要提供退伍军人3000个工作岗位，但这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讨好富士康，到头来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他批评这项计划对当地的居民将是弊大于利。
从人们手中夺走他们的所有，在考虑时不包括某些人，然后政府就想说富士康很棒，对我来说并不棒，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棒。
由于公听会上居民纷纷发言，激烈陈情，有几位欢乐山市政府的委员们也对富士康征收土地案保持保留之意，并且认为不需要急着决定。不过委员会的主席戴维·德古特坚持送交投票，最后是以5-2通过。许多对此表示不满的居民说，将会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让投赞成票的委员们落选。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摩洛哥海军星期二在沿地中海水域向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开火，打伤4人。摩洛哥官员说，这艘船的西班牙籍船长无视要求他停船的指令，受伤的非法移民被送往医院救治。摩洛哥当局没收了船只，扣押了船只，并展开调查，但是没有提供其他任何详情。与此同时，法国、德国、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星期二就接受被困在海上的58名非法移民达成协议，这些人将在马耳他上岸分别前往收容他们的国家。意大利的新右翼政府拒绝让他们运载 这些救援船运载这58人的救援船靠岸。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与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临时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强调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依然相当稳定。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则表示，中国和梵蒂冈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建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表示，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挖台湾墙角，不管在任何区块，这是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打压台湾的做法。
所以我们对任何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任何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任何外在势力的干预干扰，我们都会密切注意，尽力防范，而且会尽全力来透过双边的合作机制来强化我们跟任何所有邦交国之间的合作。
李宪章还说，台湾天主教主教团今年五月才到教廷跟教宗述职，台湾政府十月中旬还将派团前往梵蒂冈参加先教宗保禄六世的封圣典礼。李宪章强调，教廷方面也一再向台湾重申，与中国达成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无涉政治及外交意涵，也不会影响台梵之间的邦谊。不过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透过脸书表示，有消息来源透露，中国和梵蒂冈将在年底之前完成建交，他希望这不是真的，尽管外交部乐观地说台梵邦交不会有问题，十月还有台湾访问团要过去，但是不要忘记台湾与乍得断交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打算前往访问的22小时前。陈水扁还指出，中梵建交最大障碍就是主教任命的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建交当然也就快了。他很担心台湾年底地方选举之前将会发生，这会使得民进党的选情雪上加霜。陈水扁还认为，梵蒂冈深具国际影响力，是台湾仅存的17个邦交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北京很清楚，挖走梵蒂冈将对台湾外交带来重大冲击。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奕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陈水扁担任过总统，相信他的消息来源有一定的可信度。
当然，是不是年底或者在选前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大家都不希望那么早嘛。那能够以台湾立场来讲，能够拖多久就拖多久。但是这个是一个，既然主教的协议任命协议呢达成了，那么就显示出呢双方随时可以建交，因为最大的障碍已经移除了。
陈奕兴教授还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不太在意台湾蓝绿政党的感受，以前可能还会考虑蓝军的立场，现在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考量，例如自行出台一些对台湾民众有利的优惠措施等等。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湾与梵蒂冈分享共同的价值，在民主人权及宗教自由上有很多共同点，也有许多共识，两国关系相当稳定。黄崇彦还说，从人权的普世角度来看，如果在梵蒂冈的努力之下，中国人民因此可以领受更多来自于上帝的慈爱，享有更多的宗教自由，这是应该受到祝福的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说，美中贸易战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原先的预期。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对2018年的亚洲的 6% 的增长率预测没有变化，但是把对2019年的预测从 5.9% 下降到 5.8%，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亚洲经济增长率。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为 6.3%， 低于今年7月所做的预测。各位听众，您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